刚这个第一节讲完了啊，第一节我们讲的就是收运跟相运。收运相运在第一节里边先做一个粗浅的介绍，第二节再做进一步的介绍，看第二节收与相为何离位而运。收跟相本来是五十一个心说里边的两个心说，我们如果读过《白发明门论》的话，就知道八识心王，眼耳鼻舌身意摩那阿赖耶成为八个识，有五，同时有五十一个心说，这心说里边又分为偏性、别经、善、烦恼、随烦恼、不定，分为六类。六类的第一类心说叫做偏性，里边有出、作、意、受、相、思这五个心说。五十一个心说为什么单单的给这个受心说、相心说从里边提出来，生一级给他排列在五蕴里边的，一定有他的排列的理由。这个理由是什么，我们往下边看。所谓相运，也就是白发中的心说有法，偏性心说中的相心说。心说心说诱发有五十一个心说，配合心妄而发生作用，其中十一个善心说完全是属于善心的。我们前善心说这个，在如果学过白发明门论的时候就知道，所谓善心说嘛，就是善为心，善为心，善愧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精进清安不妨矣，性舍不害，有这么十一个善心说，完全是属于善心的。二十六个根本烦恼心说跟随烦恼心说，完全是属于染污的一方面的。那么其余这个偏性、别经等，是通于善染无极三方面。而这个受心说跟相心说的，它不但通于善染无极三心，并且通于一切心，八识心王，通于一切事，过去未来现在，通于一切地，三界九地。为什么？因为受跟相是无偏性心说里边的两个心说，而所谓无偏性心说，它就是通于一切事、一切地、一切心、一切心，所以无偏性心说都有这个开心。但是出的作用只是三祸的接触。无偏性心说第一个是出，第二个是作意，第三个是受，第四个是相，第五个是思。而出的作用只是根经相对而生出识，根境识的三者就叫做接触的出，所谓出境为心。所以的作用只是引起我们心识的主意，所谓精心为心，都没有受跟相的作用来得强。当然相下边还有个四心说，四心说的作用最强，因此四心说也别离为一运。四心说就是幸运，四就是性的别名，从现代心理学上来看，那个四心说就相当于我们的意志作用。受相识这三者从无偏性心说里边提出来，升高一级，离为受运、幸运、受运、相运、幸运，这三个心说特别重要，给它升级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四心说。四心说为什么重要呢？我们说七心动意皆成业种，就是说我们七心动意啊都会制造出善恶的种子，那是四心说的作用。受跟相不会造成业种，必须要经过四心说到了最后决定，有一种意志的作用，刻意的筹划，才能够造成善恶业种，就是熏习了我们的 阿赖耶识的种子。如果没有经过四心说那一种可以的用心移植的作用，不会构成业种。我们平常喝个茶看个报，不会造成业种。我们可以的在筹划嫉妒我如何去陷害某一个人，那是经过四心说三思而行，经过慎律师决定师洞发生思，经过这三思以后就熏习了种子，就成为业种。平常满不经意的事情不会造成业种。如果说其心懂意皆成业种，吓得我们这一颗心没有地方安置了，简直是不敢想任何事情，不敢这个做任何事情了。所以说所谓造成业种的要经过四心说，一般的满不经意的事不会造成业种。我们现在讲到受跟思，为什么差别要给它提出来？离为受相思要离为这个几个原理啊，那么因为他们的作用重要，受跟相两个心说能够离为两种受运或者相运，还有它差别的原因。因为在释迦菩萨的称，在释迦菩萨的居舍论上边说受跟相离为两种运，它有三种原因，这三种原因是生根因、生死因、次第因。什么叫做生根因呢？生者烦恼之位，烦恼就是烦恼的原因。芸芸众生，大地上无量的众生，我们无量众生，众生是包括一切有情识的生命了。我们说地球上面现在60亿人，那仅仅指的是人，如果包括一切众生，昆虫蚂蚁老虎豹子都在内，究竟有多少没有个统计，没有个统计，不知道有多少，可以说是无量数。因为太多太多的生命朝生暮死，转眼之间它就生出来了，转眼之间它就死掉了，这个无从统计。我们看那个很热的天气，忽然天气变了，准备要下大雨了，这个窗子关得再严密啊，都会有一种大翅膀的盲虫飞进来，它从哪里进来的我们都不知道。可是呢转眼之间一大片，再转眼之间呢没有了，到哪里了？落在地下，翅膀也脱落了，冲着身体啊掉在地下，好像是几分钟的时间上就死掉了。宇宙间的生命是不计其数，有的生命几百年上千年，灵龟大象等等寿命长，我们人类百年的寿命。但是夏虫不可语于冰，夏天的虫子你不要跟他说冰，他没有见过冬天的冰。朝生暮死或者转眼之间就有了生死，这一种众生生命不计其数。所以说芸芸众生莫不各有烦恼，各类众生都有他的烦恼，烦恼的根源里出自于有情的贪爱与我见。佛法是以人为本位，我们只能够就人的立场来说，那么就人的立场来说的人都有贪爱跟我见。苍蝇、蚊子、蚂蚁、昆虫，他有没有贪爱我见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他的经历啊。我们只拿人来说，人人都有贪爱跟我见，而受跟想就是生起贪爱跟我见的原动力。贪爱，三个根本烦恼称为三毒，也称为三祸，就是贪婪、嗔恚、愚痴。在六个根本烦恼里边的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不正见里边就包括着我见。我见，我们人最大的执着，一个是我执，执着于自我，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忘不掉我们自己，忘不掉我，并且 时时开开执着于我见我的见解，我的见解最高明最正确，你们的见解不高明。当然这个我不是指我自己的我，指的是每一个我，每一个我总觉得自己的主意高明，别人的主意不见得高明，这个就是我执我见。那么这个受根相就是升起贪爱跟我见的原动力。有一部论典叫做《大比菩萨论》，《大比菩萨论》上面说，受能发起爱憎根本，想能发起见憎根本。爱憎就是贪爱的根本，见憎就是我见的根本。也就是说，贪爱主欲是以受为原动力，邪见、道见、主见是以想为原动力。我们看下边怎么说。先以受来说，受者令那顺为举非经相为邪，感受令那顺我意的不顺我意的。因为我们只要有心识生气，跟外境有所接触，出作意受，跟外境一接触就有感受，这个感受不外乎是苦乐，或者苦受乐受，非苦非乐受，就是摄受。这个感受受为令那顺为举非经相为行，顺受为受，顺为举非受，其爱为也。有了受就有了爱，这个爱下边还有个字了，就是憎啊，不单是爱了，就是憎其爱憎。有了受就有了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，我喜欢的称为我爱，我不喜欢的称为我憎，一个竖心旁，一个孟子曾子的那个憎啊，啊，讨厌的意思，啊，排斥的意思。当我们的心是令那外境的时候，爱欲心随之举起，贪爱欲心，爱欲心这个爱啊，事实上在佛学里面来说呀，贪婪的贪、爱欲的爱跟欲望的欲这三个字是同一个意义。所以当我们的所谓受心生气，紧接着下边就是气爱为业。因为在十日缘起里面说的更明白，流入缘出，诸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去。有了受就有了爱憎，由于处对而有外境，就有了苦乐的受。对于苦受憎厌讨厌它，对于乐受缠着于心，眷恋不舍，念念渴求。那么进一步的就是跟乐受的境，坏人坏物坏命坏位，区区支持俱为己有，俱为己有。这个就通通是在这个，因为感受使我快乐啊，我到什么地方大家恭维我啊，哎，这个权势很可爱，名誉很可爱啊，地位很可爱，我有了崇高的地位，我有了很大的权势，到任何地方大家都对我很尊敬，给我捧着高高的，因为我爱权势、名誉、地位，我逮到了我就抱住不放，我没有逮到我要去努力的去追求，追求什么？追求地位啦、名誉啦、财富啦，以至于权力，去追求这些东西。为什么？这些东西很可爱，这些东西能够让我的身价百倍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财产名食水，念念不忘的去追求的。为什么要追求？因为它使我感觉到快乐，使我感觉到我很伟大，这个都是受的作用。那么所以说，由于处对外境而有苦乐之受，对于苦受就憎厌，对于乐受就缠着于心，眷恋不舍，念念渴求。那么进一步就是给乐受的这一个境 坏死人坏死物，男性爱上女性，女性爱上男性也是一样，坏死名誉坏死地位，区区支持据为己有，人人皆有裸手而其爱，有苦手而其增，这就产生了人间的增值，增就是烦恼。家庭间的失火，社会上的不安，追根究底，这贪爱取去都是由于手而生气，所以手是增根。为什么社会上面有这么多的斗争不断，起于手，起于干手，就是刚才说那个，我要有了权力，我要有了地位，我要有了名誉，有了财富，那到任何地方我高高在上，为了那一种手势我很快乐，所以我要去追求财富、名誉、地位、权势。如果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街头小贩、小贩，甚至于流浪街头，向人伸手，那到任何地方去啊，受人家的白眼，不受人家的尊重。这个就是苦手、裸手。对于裸手，我念念不忘。我去追求，对于苦手我排斥他，躲得远远的。刚才说的是手，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相。相是见增的根本，根本烦恼里边的五见可知参考。根本烦恼的里边的五见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是说有六种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慢疑，贪嗔痴慢疑，还有一个恶见不正见。在这六种根本烦恼里边，贪嗔痴是最大的烦恼，称为三毒，又称为三祸。贪嗔痴以外的还有一个慢，骄傲，每一个人都有骄傲之心。慢疑后是疑，很多人都有疑心，最后是一个恶见，不正见。不正见又可以开为五种，叫做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接近取见。这个不再细解释了，因为我们不是讲五见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人人都有一种自我的执着，那个就叫做身见。相是见增的根本，根本烦恼里边的五见，就是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接近取见这五种。这五种见可以作为参考，见就是意见，就是见解，也可以说就是思想概念。人与人之间有意见与见解的不同，有思想与理解的合一，这就是见增。人跟人的思想观念差异很大很大，差异非常的大，人人有不同的思想观念。我们到大陆看到很多我们看不习惯的事，觉得他们的思想怎么会那个样子的，我们认为不能够接受的事情，他们认为好像是理所应当的一样的。比如说这种事情在我们台湾已经是很少见了，而在大陆啊，在闹区已经拥挤的地方，一个人无意中跟别人擦一下撞一下，那个人马上过来一瞪眼睛，你要怎么样，你撞我干什么，这个两个人这么一争执，马上就围成一个圈子啊，大家像是看那个斗鸡，这是动物相斗一样的呀，为啥只会在周围好啊好啊，为什么最后他们打一架。在我们想象的文明社会里面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啊，可是他们就是有这种现象。那么就是说我们彼此的这一种见解呀、有很大的距离。这个就是说见增见解意见的不同。张年前报纸上面有一句话呀很传神，这么个传神法的，夫妇离婚的时候不需要写任何理由，只是争个气势，我俩因意见不同如何如何如何才是宣布离婚。这意见不同的确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意见，两个人的意见 很难绝对相同。先生吃菜要放点辣椒，太太吃饭说是辣椒会上火，绝对不能够放。这个就是两个人意见的不同。这个类似日常生活里面这种琐碎的事情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，而意见不同，最不同的就是先生太太两个人之间，因为他们的接触太密切，所以说就有太多太多的意见的不同。当然这个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。如果对于大的问题，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啊，它是有一个最完美的政治结构啊，政治蓝图啊。如果实行三民主义，我们全世界人都能够得到安乐。但是另外有些人不赞成，不对，资本主义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，三民主义已经落伍了。好了，我们因为资本主义、三民主义，说不定我们两个人就争执，面红耳赤，甚至于最后打上一架。为什么？你居然不同意我的意见，这个就是所谓见争，在见解上边的不一样。所以说，那么在思想观念上，人与人之间有意见跟见解的不同，有思想跟理解的各异，就是见争。而学术上、宗教上，见争的斗争尤为强烈。在学术上面也有很多意见不同而引起争执的。佛陀住世时代，印度有所谓六师外道，六师外道就是六种不同的派别了，还有六十二见，六十二种不同的见解，个人都以为自己的学说是真理，再也不承认自己的见解有错误，这就引起了长期的思想斗争，今世的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之争也是见争。下边是个见经，那个经错了，一个言字旁的争。那么见争之争就是思想主义之争，追究这见争的根源是出自于相，就是思想的这个相，也就是思想观念。还有时间我们再继续的讲这个受与相是生死之因第三段。受与相何以又是生死之因呢？原来芸芸众生在六道轮回里边周而复始，永无尽期，这受跟相就是让我们在轮回六道不能解脱的一个生死之因的原动力。那么以受来说，十二缘起里边的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是什么呢？有的有就是行为的后果，有就是业，业力的业，也就是业有与报有。这在十二缘起的三十两种因果上说，无明就是迷惑的惑，那么无明缘性，性就是业，这是过去所造下的业因。那么十二缘起下边的是十缘明色、明三明色缘六如，六如缘出，出缘受，这五子就是我们现在说承受之果，由于过去的业而现在承受这个果。而爱跟取这两字啊，不愿受，受愿爱，爱愿取，这两字呢又是我们现在当下的迷惑。爱与取而知是惑而有啊，有就是业，取下面那一字就是有，爱取有这三字就是现在又造下的业因，而生于老死是未来所承受的业果。这其中爱与取两字是迷惑因受而生起的，这个爱跟取是从哪里来？就是因为感受而来，有了感受，有了受而生起爱，有了爱而生起取。所谓爱是包括爱跟争，所谓取是有所谓 去跟舍，我喜欢的我去，我不喜欢的我就不去，我喜欢的我爱，我不喜欢的我就排斥。因此这一切爱憎取舍都是由于感受而来，因此这个受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。为什么呢？由于爱跟取的这种迷惑，而是由受而生取，由于由迷惑而造业，由造业而又种下了未来的生死六转的原因，这就是受，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一个原因。至于相理，诸见起之于相，当然诸见中也包括着见到之见，这个见就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那个见，见里边也包括着见到之见、造见。当一个人一切生命结束了，阿赖耶识离开我们的身体了，成为中阴身。我们人死的时候，称为临死那一刹那，称为死有，死亡的死，有无的有。死过以后了，就称为中有，中间的有，有可以说是一种存在了。啊，中有就称为中阴身，在中阴身存在的那一个时间，照佛经上面讲，最多只有49天。大善大恶之人，当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当下生于天道；大善之人、大恶之人呢，当下堕入地狱。那么普通的一般没有大善大恶的一般人呢，都会变成中阴身。这中阴身再去转生，转生不一定是转生人，行为好的可以转生人。所谓这个受五戒，仍然保持无身，行十善能够生于天道，行为大致好的仍然生于这个保持人身。但是在成为中阴身的时候，无名种子仍然意念执着，蠢蠢欲动，以其过去的业力与有父母缘者的业力相感召，以他自己的业力跟他有父母之缘的这种业力互相有一种感应，所以当天投胎的时候，在中阴身看到整个大地宇宙是一片灰蒙蒙的黑暗，在一片黑暗里边发现前边就一片光明，那个光明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跟他有父母之缘的那个地方发现的一种发出的一种光，叫做阴光。跟他有父母之缘的不一定是人类的，也许是公牛母牛、公狗母狗、老虎豹子、昆虫蚂蚁，一切都不一定，完全看他的业力的感应。这个时候有光明的地方呢，父母交媾的阴剧正在上演，这个时候也是升起迷昧颠倒之相，这个叫做造见，颠倒之间成为造见，刹那间到他父母身边，一念爱心升起，六爱为中，与父精母血之中，那时成胎。当其那时成胎之际，如其怜母而憎父，就对他父亲有一种仇视的作用，这个时候就成了难胎。如其怜父而憎母，在对他母亲就看作是情敌，他将来生出来就是女胎。这个就是颠倒之间与爱欲的后果，这正是有情生死六转的原因，而受与想正是生死六转的原动力。这一段第三节非常重要，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不愿意马马虎虎的给他讲过去，因此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一节重新再讲。重新再讲，我们可以有时间充分的慢慢的详细来讲，我们今天课就讲在这里。但是我在道路上面还遇到的一件事情，很值得向诸位报告一下。在郑州，我的一个亲戚在几十年以前啊，这个说过几十年前，就是我们国民政府，我们 就是大陆没有撤退以前的时候呢，这个亲戚家里边环境很好，他们家里边用过一个奶妈，那么这个奶妈在他们家里边很尽忠职守，替他们这难过孩子。后来说为这个打仗了、内战了，以至于中共建立政权了，几十年下来，那个当然那个奶妈已经老早不在他们家里边做奶妈了嘛，但是他们仍然维持着很好的交往的感情。而早几个月，就是去年年底的事，那一位老奶妈活了98岁，死掉了。98岁死掉，可以说跟我们佛教里边念佛往生西方的那一种情形的完全类似。他预知时至，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死，他在他要死以前，他洗澡换衣服躺在床上，要交代的事情他就事先都交代清楚，躺在床上以后又觉得好像又要排泄的意思，又挣扎着起来，家里边人要拿便盆什么给他，他不要，他说不行不行，我不能，意思就是说是不愿意麻烦大家，或者也不愿意来这个以这种肮脏污染的事情来这个麻烦别人，挣扎着起来又上了一趟洗手间，然后衣服整整齐齐的出来洗手，再躺在床上，好像几乎就是我们佛教所说的呀，一点也不颠倒，就那么死了，98岁。这个老太太一生没有别的长处，她年纪轻轻的就守寡，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她全部精神给她的女儿抚养成人，而这个女儿的嫁了丈夫以后也是成了寡妇，死得很早，但是这个女儿的有儿子有女儿，这个老太太的女儿啊，生了有儿子有女儿，这个儿子现在是在大陆一家航空公司做正驾驶，这是飞行员，很优秀，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好。这个老太太的外孙女啊，女儿啊，这个就算说她女儿的女儿做老师，这个老太太一辈子没有什么大善大功，但是他就是为人公平正直，做任何事情尽心尽力的去做，没有做过坏事，没有做过恶事。那我就在想啊，也不见得是信佛念佛才能够有这一种死的时候这一种所谓瑞相了，这一种精神上边不颠倒的这一种境界，只要做人公正，没有贪婪之心，没有嗔恚之心，一个非常非常的尽到他的责任，尽到他的本分，公平正直的人都会有这种境界。因为我从这个老太太身上得到一种启示，他做任何事情尽心尽职，努力的给他要做的事情做好，他不去沾人家的光，不去欺骗别人，而他活到98岁能够这么样的清楚明白的死掉。如果他不信佛教，不是不信，大陆上面没有佛教，大陆上面到了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政权以后啊，民间完全不知道佛教是什么，根本没有佛教，所以说他也不是佛教的居士，他也不是念佛往生，而他仍然有这种境界，那就是使我们想想得到，只要是一个公平正直的善良的人，就是能够这么样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活到98岁才死掉。如果他要是在台湾而又是一个佛教徒，这个成了一个典型的例子，说你看他念佛啊，念的能够这个有这么好的境界。那么现在他根本不了解佛教是什么，他仍然也有这种境界，那可见的就是说呀，当然他有机会信到佛，他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 而他这样清楚明白的这种瑞相这样的事，我相信不会堕入地狱，绝对不会堕入地狱道、畜生道。他或者生于天道，或者仍然保持人身。这是从这个老太太身上让我得到的一种气势，我才得给诸位报告出来。如果说我们信负责任而不能够存着公平正直善良之心，等于没有信负。如果信负而又有公平善良正直慈悲，将来一定能够像高手而待到最后的这一种清楚明白的往生。这是我的一种从这个老太太身上带到的一种感想，我报告出来。我们今天课程就讲在这里，那么下一次我们再从第三节讲起，因为受与想是生死的根本，这一节很重要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讲，我们就下课好了。